山寨探案十六，地主牌相思案，谋财害命，毁尸灭迹。犯案的人以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但是千算万算，就是算漏了举头三尺有神灵。令到凶手功败垂成的，是一块写着门口土地财神的地主牌。如果不是有这块地主牌，凶手可能已经逍遥法外了。经过一晚的辛劳，叶宇伦攰到连屋入面的血迹都懒得去抹，他就靠在床边朦朦胧胧地就睡着了。在过去八个钟头，他先后杀了两个人，将尸体埋在地底，再用水泥铺盖，体力的消耗是很大的。杀人那阵，肾上腺飙升，情绪是很紧张。到了大功告成，精神一松弛，心身就疲惫了，很快就睡着了。不知道过了几耐，叶宇伦只觉得身上一凉，擘开眼那阵，眼前已经企了个人在那里了。那个人是包租婆林太，他就住在附近而已。今天喝完早茶回屋企那阵，经过出租的单位，见到大门打开了，以为有什么事发生，于是入来看看了。林太昨晚回家那阵，见到叶宇伦扶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入了屋里面，依家屋里面只得叶宇伦一个人，于是就感到有些奇怪了。喂，昨晚你扶入屋那个人依家去了哪里？林太想到就问，但这一问就令到叶宇伦的面色大变了。叶宇伦心如鹿撞，随口就答，那个人是我婶母来的，因为喝醉了酒，对来借宿一宵，今早一早就走了。叶宇伦以为林太问他有关婶母陈玉英的事，但是他不知道林太看到的是陈玉英的丈夫谢九发。这件事和林太没什么关系的，但是叶宇伦答非所问，林太凭他的女性直觉认为叶宇伦有些事就瞒住他。林太好奇心被挑起了，不找到答案当然不罢休了。在屋里面打了个转，发现厨房里面有一堆沙石，沙石附近的地面还新铺了水泥，水泥还未干得透。租那阵林太已经三令五申了，租客是不可以破坏屋里面一切的。叶宇伦将地掘开铺上水泥是严重违反租约的，虽然他不知道叶宇伦为什么要又掘又填，但是就令到林太有兴师问罪的藉口了。叶宇伦作贼心虚，原本想着一不做二不休，将这个多事的包租婆都杀了。就在恶向胆边生那阵，林太的家翁听到他们讲嘢，就来到看看了，问他们：喂，你们两个做什么在这里吵架啊？叶宇伦见到事情越弄越僵，纠缠下去杀人的事一定被揭发的，无计可施之下，他就推开两个人夺门而逃了。留下林伯和他媳妇你眼望我眼，两人相遇之后认为事不寻常，都是报警为先了。话分两头，叶宇伦逃到屋外，沿着乡间小路向马路方向一路咁搏命走。由于慌不择路，他将个细路仔撞跌了，仲不顾而去。这个细路仔被撞到跌咗地，痛到呱呱大叫。在这个时间，一辆警车啱啱接到求警协助的任务，在这个时候就驶经村口，车上的警员就将一切都看在眼内。他们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了。警员落车就将叶宇伦截住，搜身那阵在他身上搜出三张身份证，除了自己本人一张之外，还有陈玉英和谢九发的身份证，另外还有70张1000元面额的钞票。叶宇伦无法解释另外两张身份证和钱的来源， 警员于是就将扣在警车入面接受调查。警员将叶宇伦的资料报上警方电台，电台的警员就同巡警说，叶宇伦就是同正话求警协助有关的，他们会通知林太去村口同巡警会合，讲明一切。林太来到就同巡警讲出事件的始末，巡警听完之后就觉得这件事有点可疑，向叶宇伦盘问亦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，于是就将押返现场作进一步的调查，一宗双重凶杀案因此就揭发了。大批探员就到场，在厨房新铺的水泥地面之下拔出了陈玉英和谢九发的尸体。法医检验之后发现陈玉英是被人用绳勒死的，谢九发就被人用硬物击破头颅身亡，叶宇伦就列为凶杀疑犯看待，由重案组探员盘问。他就说在案发前一日，陈玉英和谢九发去探他，他们三个人一边倾闲偈一边吃老婆饼和花生糖。叶宇伦说，我吃了老婆饼之后那就晕了，直到林太入屋我才回复清醒，我以为林太会对我不利，所以我才走的。陈玉英和谢九发怎样被杀害埋尸地下，叶宇伦说一概都不知道。探员就问他了，你身上的70,000元和他们两人的身份证你又在哪里得来的？叶宇伦就说，那70,000元是陈玉英给他带回乡下跟他们起屋用的，昨天早上我陪他们两个银行提款，由于金额都不少，银行就要他们两个人提供身份证看看。提款之后他们两个人忙于数钱，身份证就暂时交由我保管咯。提款之后他们到元朗一家饼店买了一盒老婆饼和一包花生糖，回到案发现场一边吃东西一边就讲在乡下起屋的事，怎知就出事了。叶宇伦的口供是真是假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，探员就先将他拘押，再根据他的口供一一去查证。法医抽取两名死者的胃液化验，发现女死者死前两个钟曾经吃过老婆饼和花生糖，男死者死前一个钟头吃过老婆饼。法医就说了，两个死者死亡时间相差三个钟头，女死者死后三个钟头男死者才身亡。法医在两个死者胃入面发现安眠药的成分，究竟安眠药在哪里来的呢？探员将安眠药、老婆饼、花生糖联想在一起，将屋内找到的老婆饼和花生糖交给政府化验所化验，发现老婆饼和花生糖入面都混有安眠药。探员就去到叶宇伦所说的饼店调查，由于这间饼店很好生意，客似云来，叶宇伦那三个人有没有来买东西店员都没法子记得起了。银行方面根据当日的记录，陈玉英是没有去银行提款的，他的储蓄户口是用个人名义开设的，银行亦都没有理由看谢九发的身份证。银行又查出在案发前一日，陈玉英曾经在那家银行的北角分行提出了70,000元，出纳记得全部都是1,000元面额的纸币来的。根据银行方面的资料，探员就认为叶宇伦在讲大话。进一步调查，探员发现叶宇伦在北角英皇道是有住所的，距离陈玉英提款的银行不是很远的。探员拿了搜查令搜查那个单位，在厨房一个瓦煲入面发现一些已经煮溶的花生糖，经过化验证实是有安眠药成分的。在料理台上面还有几个针筒，相信有人用针筒将安眠药打入老婆饼入面。综合调查所得， 探员认为叶宇伦是杀害陈玉英和谢九发的凶手，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难道真的为了70,000元就害了两条人命？探员循叶宇伦的人物关系展开调查，知道叶宇伦曾经先后向陈玉英借了70,000元，一直都被追还债。为了躲避陈玉英，叶宇伦搬到去元朗租住案发单位。最近叶宇伦主动找陈玉英，跟他说现在元朗租的石屋业主是想用70,000元卖出来的，他有个朋友也都看中这间石屋，愿意用200,000元来到购买。陈玉英若果肯出70,000元将石屋买了下来，他再将石屋用200,000元卖给朋友，所得的钱全部都归陈玉英所有，但是他欠陈玉英的70,000元亦都一笔勾销了。陈玉英心想，拿70,000元买石屋，不单止可以收回叶宇伦所欠的70,000元，扣除成本还有60,000元可以赚，何乐而不为啊？陈玉英在北角的银行提取了70,000元，第二日就和丈夫去元朗赴约，三个人在一间茶楼饮茶。叶宇伦叫谢九发在酒楼入面等等，他就带陈玉英和卖家见面。叶宇伦将陈玉英带到案发石屋，呃他吃了混有安眠药的老婆饼和花生糖，用绳将他勒死。杀人之后，叶宇伦才发现陈玉英身上是没有钱的，那笔钱是由谢九发保管，交易谈妥之后才通知他来付款的。叶宇伦就回去酒楼对谢九发说，交易已经谈妥了，现在来接他和卖家交收。在搭车去石屋的途中，叶宇伦就呃谢九发吃了有安眠药的老婆饼。谢九发去到石屋之前，药力已经发作了，由叶宇伦扶他进入石屋入面。叶宇伦一不做二不休，拿起锄头就向谢九发的头狠狠地打下去，结束了他的性命。拿了谢九发身上的70,000元之后，叶宇伦还将两人的身份证一并拿走，以免尸体被发现那阵凭身份证证实到身份。定下神之后，叶宇伦就心想，如果这两具尸体在他租住的石屋被发现，他都脱不到关系，将两具尸体埋在地下就较为稳妥了。打定主意之后，他将身上的血迹清洗干净，在附近买了两包水泥，掘开厨房的地面，将两具尸体抛入洞里面，再用水泥封好地面。千算万算，当他将水泥搬入屋里面那阵，不觉意将门边一个地主牌踢跌，涉住一门框，令到大门无法子关上。大门在朝早被风吹开，引起包租婆林太的疑心，揭发了这宗双重凶杀案。叶宇伦其后被落案控以谋杀罪名，1986年6月介上高等法院审讯，陪审团一致裁定被告两项谋杀罪名成立，法官依例判处被告死刑。